梁平从神奈川县警察本部搜查一课调到了平种警察署的刑事课。奈绪子从伊岛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很平淡地说了一句，是吗？就继续为别的客人斟酒去了。这一天是11月10号，奈绪子母亲的忌日。奈绪子在这天晚上把酒店关了，其实早就想关了。夏天流产以后，根本就没有心思把酒店开下去，甚至连房子都想卖了。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苦着自己呢？为什么要逃避呢？那不是在跟梁平赌气吗？于是他又坚持经营了一段时间，而且也要让以伊岛为首的为自己担心的人们看到自己是很坚强的，同时他的身体也没问题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心情越来越沉重，在顾客面前脸在笑着，心却是在哭。本来奈绪子是代替死去的母亲帮着父亲开这个酒店的，父亲死后也没有往深里想，就继续把酒店开下来。客人们对他说，与其装出做生意时的笑脸，还不如不笑。来他这里做客的都是些一看到人的表情就能看透人的心思的专家，对他那装出来的笑脸一眼就能看透。
有什么心事吗？你这笑脸可显得不那么自然呢。
常到这里来喝酒的警察们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他，他都听惯了，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。进货的时候人们一说，这鱼多好啊，多进点货吧，结果一买就很多，结果不等用完就臭了。蔬菜也是，本来他是从来不听报社的人或宗教方面的人的各种劝诱的，现在一听就是半天。他很讨厌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可就是控制不了。由于自己的罪过消灭了一条小生命，罪恶感一直在笼罩着他，无法摆脱。要是有个人能在他身边支撑着，或许还能原谅自己。但是只有一个人，他只选择了一个人。他的自尊心很强，现在让他再去求梁平，他担心再受到伤害。一旦受到伤害，他会对梁平做些什么过分的事情呢？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。他可能不止故意在他面前抽烟，还会嘲弄他身体的缺陷。他害怕自己变了形的感情会以更加变态的形式喷射出来，还不如自己就这样抱着罪恶感一个人活下去。酒店重开两周以后，奈绪子就决定把酒店关了。既然是代替母亲帮着父亲继续开店的，就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关张吧。关了酒店以后，把房子卖了，然后到北海道投奔哥哥去。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房地产公司，简单的谈了一次，没有讨价还价就把房子给卖了。他不是一个在金钱上斤斤计较的女人，卖房子之前他给哥哥打了个电话，哥哥说那是你的房子，怎么处理随你的便，还说你要是想到北海道来的话，住处和工作都会帮忙的。最后哥哥嘲笑他说，你终于要摆脱老头老太太的束缚了。奈绪子给伊岛和常来的客人们分别发了明信片，大家都觉得很遗憾，纷纷向他表示了感激之情。奈绪子还算是得到了几分宽慰。这天伊岛来了，但是梁平没有来。其实奈绪子也担心梁平会来，见只来了伊岛一个人松了一口气。伊岛已经不再反对奈绪子关掉酒店，只是在问了问奈绪子将来的打算以后说了一句，挺好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嗯，奈绪子笑了笑，含糊地答应了一句。伊岛谈到了梁平调动的事，这种偶然的调动一定是因为梁平出了什么差错，但奈绪子没有问，伊岛也没有说。在酒店关张仪式的最后，奈绪子父亲原来的同事们手挽手唱了一首歌，又安慰和鼓励了奈绪子几句，先后离去。伊岛留下了。店门的灯熄灭了，伊岛自言自语地嘟囔着，这小子到底还是没有来。奈绪子假装没有听见，伊岛走上二楼，跪在奈绪子父母的佛龛前， 双手合十，好像在跟他们对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导对奈绪子说，
夸你呢，你父亲和你母亲都夸你呢，夸你一个人活得很坚强，一个劲儿的夸你。
奈绪子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孩子似的哇哇大哭起来。但哭了一会儿以后，奈绪子又咬住了嘴唇，止住了悲声。他知道一旦哭下去，自己会垮掉的。第二天，奈绪子把家里的家具什么的，能卖的卖，不能卖的都扔掉了。第三天，奈绪子觉得应该把院子整理一下，于是开始耐心地修剪起荒芜多日的花草来，从早晨一直整理到下午两点，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。当整理到房子一侧时，看到草丛里的一个东西时，他呆住了，眼前的景物在旋转，只想呕吐。他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，闭上了眼睛，用了将近十分钟才缓过劲儿来。但接下来该怎么办，他并不知道，只是下意识的用小铁锹在地上挖起坑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奈绪子一边挖坑，一边向谁道歉。忍了很久的眼泪洒落在翻起的新土上。坑挖好了，奈绪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个东西放进了坑底。那是一副遗骨，大白鼠形状的遗骨。对不起，奈绪子说完，把大白鼠掩埋了，又四下里寻找起来，结果没有找到别的大白鼠的遗骨。突然，奈绪子觉得应该告诉梁平一件事情，告诉他他们的孩子就埋在这个院子里，让他为孩子祈祷。奈绪子冲了个澡，换上一件黑色的连衣裙。为什么要穿黑色的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他用一块布把菜刀包好，放进了挎包里，然后穿上了黑色的大衣，把挎包抱在怀里，直奔多蒙英医院。直觉告诉他梁平在那里。听声音郎说，那个叫做九坂优希的姑娘在多摩营医院当护士以后，奈绪子到医院去过一次，但到了医院门口又觉得自己很可怜，谁也没有见就回家了。来到了医院的传达室，奈绪子撒谎说自己父亲住院时承蒙九坂关照，病好得很快，今天从这儿经过，无论如何想再次当面道谢。传达室的人查了一下，告诉他在八层的老年科。奈绪子上了电梯，忽然感到一阵不安，因为刚才传达室的那个人用怀疑的目光看过他，说不定那个人会打电话通知九坂优希，让他多加注意。想到这里，奈绪子脱下了大衣，把怀里的挎包裹上了。到了八层，奈绪子先看看大厅里的情况，大厅里坐着几个老年患者和他们的家属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发愣。奈绪子装成来探视病人的，朝病室那边走，碰到护士就打招呼，边打招呼边偷偷地看着对方别在胸前的写着名字的小牌子。经过护士值班室的时候，一个正在准备输液器具的年轻姑娘问他看谁。奈绪子被冷不防的这么一问慌了，有则梁平在哪个房间。护士扭过头去开始查看挂在墙上的住院患者的名字。奈绪子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名字，赶紧纠正道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是常赖，他还在住院吧。常赖，他儿子是律师啊，还在，顺着楼道往那边走。护士很亲切地把怎么去病室告诉给了奈绪子。奈绪子向护士鞠了一躬，顺便问一下，九坂今天在吗？在这儿当护士的九坂。您是说护士长助理啊？在呀，不过现在在哪儿不太清楚，我给您广播一下。不用了，要是能见一面也不过是打个招呼。奈绪子说完就朝病房走去。楼道里，一个身穿住院服端着脸盆的老人从对面走过来，奈绪子觉得那老人长得跟他的父亲一样，不由得感到万箭穿心。老人不住地摇着头，嘴里念念有词地嘟囔着什么，跟奈绪子擦肩而过的时候看了他一眼。奈绪子听见老人说，你不该到这里来。 说话的声音跟父亲完全一样。奈绪子一惊，回头看时，老人已经不见了。旁边是盥洗室，奈绪子自己对自己说，大概是到盥洗室里去了吧。按照护士指的路，奈绪子走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来到一个病房的门口，看见了写着长濑麻里子的小牌子。这时一个亲切的声音从病室里传了出来，不要紧的，一点都不害怕。奈绪子探头往病室里边一看，只见四张病床空着两个，有人的那两张病床分别躺着两个患者，一个70多岁，骨瘦如柴，脑袋底下枕着一只鞋子，一个50岁左右，长得有点像生一郎，正撒娇似的看着给他量血压的护士。奈绪子只看了那位护士的侧脸一眼，就觉得没有必要看他胸前别着的小牌子了。不只是他的侧脸，就连他的整个身体的姿势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绝不是那种性格开朗、举止活泼、奋勇向前的人。但是如果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和脆弱的心灵完全暴露给眼前这位姑娘，他肯定会给予同情和理解。在他的灵魂深处浸透了同情和理解，使人不由自主的就会相信他。需要他的人一定有很多。奈绪子好像被捅了痛处，胸口感到一阵的难受。大衣下面的挎包静静地敞开着，奈绪子根本意识不到接下来应该干什么，只感到悲哀，好像自己的存在由于忧息的存在而被彻底地否认了似的。大衣缠在手上使他无法动作，他正要把大衣扔在地上的时候，只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，九板小姐在吗？一个穿着住院服看上去很高雅的夫人拄着拐杖走过来，朝奈绪子微笑，又问了一句，九板护士长助理在里面吗？奈绪子回答不上，夫人沉下脸来，但什么都没有说，只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一边问里面有人吗，一边走进了病室去。啊，岸川夫人，屋里传来了一个沉稳的声音，我家先生今天下班早，说带着我和麻里子到院子里头去散步，我认为先得经过您的批准，到处找您，没想到您在这里正好。怎么样，麻里子能出去吗？嗯，没问题的，他肯定很高兴呢。麻里子，你身体还好吗？夫人跟麻里子打招呼。奈绪子听见躺在病床上的麻里子痴痴地笑了，又听见那位夫人说，门口站着一位姑娘。奈绪子听到这话转身就走，不料差点跟一个皮肤粗糙的60来岁的老人撞在一起。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奈绪子，哎呀，这姑娘好漂亮啊，您也是来探望病人的吗？奈绪子暧昧地点了点头。老人又问，顶头这间病室就有两个病人，您是看望哪一位呢？奈绪子进退不得，只好应付道，长濑麻里子。老人惊喜地张大了鼻孔，您是来看麻里子的呀，太好了。喂，麻里子，这位漂亮姑娘来看你了。老人像报告什么喜讯似的大呼小叫起来，然后也不管奈绪子乐意不乐意，拉起他的手就往里边走。这时那位被奈绪子认定是九板优希的护士出现在病室的门口。奈绪子看了一眼他胸前的小牌子，没错，紧接着一抬头，目光与优希撞在了一起。优希朝奈绪子微微地点了点头，先说话了，您认识长濑麻里子？奈绪子犹豫了一下说，不，我认识他儿子生一郎。优希的表情发生了微小的变化，但他马上镇定下来，笑着说，请您进去看看他吧。边说边侧过身子让开路，除了他儿子以外还没有谁来看过他呢，您来看望他，他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奈绪子很犹豫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病室。优希向躺在床上的病人介绍说，您儿子的朋友。床上的病人好像没有听得懂优希的话，皱起了眉头，您得说是他爸爸的朋友，不然他听不懂。那位皮肤粗糙的老人在奈绪子身后说话了，
说完探出头来看着麻里子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麻里子，你爸爸的朋友来看你了。你爸爸的朋友，你看多漂亮啊。
麻里子的脸痛苦地扭曲了，抬起头来看着奈绪子，用极小的声音带着哭腔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奈绪子迷惑不解，麻里子双手作揖求饶似的，
别打我，饶了我吧，爸爸快回来。
他闭着眼睛拼命地叫着，
别把我关在壁橱里，我讨厌壁橱，妈妈你上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？
叫着叫着真的哭了起来。尤西靠近他的枕边安慰他说，不要紧的，我在这儿呢，放心吧，你看我不是在这里吗？
麻里子睁开眼睛看着尤西，放心地吐了一口气，伸出手来摸着尤西的脸，由衷地微笑着。
那位皮肤粗糙的老人又在奈绪子身后说话了，都怪我说话太鲁莽了，真是对不起。
叫暗川的夫人批评说，先弄明白了再发言，捅娄子了吧。
奈绪子再也待不下去了，请多保重，失礼了。
说完转身就走。
别着急走啊，麻里子已经平静下来了吗？
老人劝说道。
奈绪子强装笑脸，
不了，本来就打算只打个招呼，对不起，我先回去了。
说完躲开了老人的阻拦就出去了。
请等一下，优西在他身后叫了一声。
奈绪子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加快了脚步，由于慌乱他没有走原路，而是顺着楼梯迅速的下楼。
大衣从手上滑落下来，掉在了八层与七层之间的楼梯的平台上，脚下一绊，挎包也掉了，菜刀甩了出来。菜刀虽然用布包着，但由于露着刀把，一眼就能看出是菜刀。
奈绪子对自己计划好了的事情又犹豫起来，瘫坐在地上。
身后有人下楼梯，回头一看是优西。优西盯着掉在地上的菜刀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，问道，
你跟长濑生一郎是？
奈绪子根本没有也不想理会优西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嘟囔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突然来见你。
他又是羞愧又是后悔，低着头对优西说，
请你跟梁平。
他说不下去了。
梁平？这么说你是有责的？
奈绪子看着掉在地上的大衣，觉得那就是瘫倒之后的自己，他想赶快把自己分出去的身子掩藏起来，于是收起了大衣，质问尤西，你为什么一直磨磨蹭蹭的？
说到这里想收也收不住了。
奈绪子把大衣抱在怀里，一口气地说了下去，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，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？要在他认识我之前就跟你结婚了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
奈绪子说不下去了，他伸手抓住刀把，紧咬着牙使劲地把心里涌上来的东西咽了下去，好像要刺杀挎包里装着的东西似的，狠狠地把菜刀装进去，抱着挎包和大衣站了起来，避开了优西的视线说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的事你就一笑了之吧，把他忘了吧，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请你多保重。
说完鞠了一躬。
哎，优西还想说些什么，再见。
奈绪子打断了优西的话，顺着楼梯往下跑去。走出医院的大门，奈绪子坐进一辆停在门口的出租车。到家之前他还能挺住，可一进家门他就再也坚持不住了，一下子瘫倒在榻榻米上。
他觉得喉咙干渴，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打开电灯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他走到柜台的后边，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水，一口气喝了个精光，还是觉得口渴，又接了一杯，但是不管喝多少都解不了渴。
抬头看了一眼挂钟，十点多了，对时间的感觉已经相当的含糊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榻榻米上躺了多久，于是看了看表针下面的电动日历，还是11月14日星期五。走出柜台，捡起扔在榻榻米上的挎包放在柜台上，抽出了那把菜刀，解开了裹在菜刀上的布，刀刃在荧光灯下闪着寒光，用它切断自己的动脉，
会感觉到疼痛吗？切断之后就可以安心了吧？就可以从所有的烦恼、痛苦、罪恶中解脱了吧？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吧？他把刀刃轻轻地放在了手腕上，冰冷的刀刃让他同时感到了安心和恐惧。他放下了菜刀，用双手捂住了脸。死一点都不可怕，他不想再活下去了，但是他又不情愿就这样一个人默默地死去，在九坂幽希面前丢丑现眼，然后在这样一个什么也没有了的地方一个人切断动脉自杀，太凄惨，太悲哀了。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活到现在，人生态度是诚实的，哪怕有一个能理解我的人跟我在一起待一会儿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也许我的确是一个愚蠢而毫无意义的人，但我也需要有人能够理解我。我认认真真的活过，我希望有一个确实承认这一点的人待在我的身边。为此我盼了不知多少年了，可是这个人是谁？肯定在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是能够哪怕只有一点点理解我的吧，是能够在我的身边待一会儿的吧。奈绪子犹豫了不知多长时间，终于朝电话走去。他摘下了听筒，按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过了一会儿对方接电话了。奈绪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提心吊胆地问了一句，你来一下行吗？